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天荒夜谭一千零一夜的第225个夜晚。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灵魂永生的第五章的第524节。这一节主要就是在谈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能量当然很重要啊，比方说我们有什么事情啊，把我们的想法要物质化，我们需要能量，我们要生活，我们要活得健健康康的，我们要充满着创造力，充满着想象力，这些都需要能量。那这一节一开始他就提到能量的来源是从上一个层面来的。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以为我们的存在是依赖于我们的外貌，而我们的外貌只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当中能够存在。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存在，我们只认为我们的层面存在，我们只认为我们的世界存在，我们其实看不见其他的世界存在，我们也不承认其他的世界存在，我们只承认自己的物理定律是合理的定律，跟物理定律相反的定律我们不认为是合理的状态。因为我们只有外在感官，而外在感官也只能看得到这个物质的世界，而对我们觉得不存在的那些意识来说呢，并不包括固态的、有宽度的、有深度的物体。而这些我们看不见的意识呢，却跟我们同居在一个空间里头，我们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虽然我们感知不到他们存在，不过他们的实相跟我们的实相却是重合的，也就是他们的实相是跟我们的实相是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呢，是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的。这样的重合有意义吗？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个层面的重合点呢，是我们的能量来源点，尤其是叠在一起有相交的那个部分呢，那个部分我们叫做双重实相点。而这个双重实相点包括非常大的能量的潜力在那边，这个潜力我们又叫做交汇点，或者是叫坐标点。这样的交汇点在数学上是存在的，而且是具有非常惊人的能量泉源。那么能量有什么用处呢？能量的用处非常大。比方说如果一个建筑物盖在能量的这个汇聚点上的话，这个建筑物是不容易毁坏的。而我们人如果生长在这个调和点上，这个能量的点上的话，我们的思想最容易物质化，动物跟植物的生长也会是最好，当然对人来讲的话也是会处在一个最好的能量的使用状态。现在我们把上一个层面，假设我们称它为电信层面，而我们这个层面我们叫做物质层面。那么电信层面跟物质层面合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我们是在同一个空间，当然有很多叠在一起的部分，这些叠在一起的部分我们叫它是交汇点，叫它是坐标点，或者是能量的调和点。而这些调和点是非常的高度充电的。回到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是那个四个大象去撑住我们的地球一样的，是我们的上一个层面的四个绝对交汇点在撑着这个地球的。我们是由这个四个绝对的交汇点撑着我们这个物质实相，也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四个重要的电力来源的话，那么物质实相就不可能存在了。而除了这个四个绝对的交汇点之外，有很多主要的交汇点，还有很多很多不可计数的次要交汇点，那当然还有更小的交汇点，这些都是我们的能量来源。现在因为是圣诞节期间，我想家家户户都挂着很多的圣诞灯饰，那有很多的圣诞老公公呢，它是由一些灯泡所组成的。那么一样的，我们有主要的电力来源， 在供应着这个圣诞老公公，让他看起来像圣诞老公公，这就是我们的地球的状态，是由我们的内在的电信实相所供应出来的电力才能够维持这个地球的存在。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物质宇宙，而这个物质宇宙我们也是由内在的电力所供应的，也因为这个能量这个电力，所以我们能够载歌载舞的在这个物质实相当中活着。一旦这个电力不见了，当然我们就从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消失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个物质世界呢，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空间，而且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空间当中呢，都插满了供应电线的来源我们看不见的这些电力来源，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由这些电力所供应的。花草树木石头任何在物质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由我们的内在的电信实相所供应的能量来维持这些物体的存在。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内在的电力所供应的物质世界，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圣诞老公公，他之所以我们看得见花亮，是因为有电力在供应，所以这个圣诞老公公呢，让我们看见他活生生的在我们的花园里面。到白天呢，圣诞老公公就没有电了，我们可能也就看不见了一直要到晚上灯点亮的时候，圣诞老公公才会让我们看见。那有些地方呢，可能电压不足，所以看起来模模糊糊的。但有些地方呢，因为电力的供应非常好，而且装饰品是用彩色在装饰的，所以呈现出来的圣诞老公公就特别的漂亮。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目前状况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被电力所供应点亮我们自己呢？在这一节里头是很清楚的指明出来，是由我们的情感强度来获得这些能量，这些供电。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什么又是情感强度呢？我们的情感强度是什么？我们的情感强度在之前我们提过了情感强度就是所谓的电磁能量单位，意义单位就是 emotional energy。什么又是我们的情感强度呢？什么是我们的情感呢？我们的深度的情感，我们深度的情绪，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感觉基调，不是这样吗？那什么是我们的情绪呢？我们的情绪连接着我们的内在感官，而我们的内在感官就是上一层的电信层面的意识状态。各位去好好去思考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们对这一节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好，这一节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层面跟其他的层面是重合的，没有空间上的差别，是完完全全可以重合在一起的，而重合的部分呢是有交汇点的，而交汇点正是电信的来源，而电信的来源呢，怎么去取得这个电信呢？是用我们的情感去取得。那为什么用我们的情感去取得呢？因为情感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的意识形式的一部分，而意识形式为什么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供电呢？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不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吗？那么如果在这个物质层面的每一种生灵都用它的本然的情绪去运作他们的人生，是不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电信层面的任何想法就会很顺利的在物质的层面去表达，而且很容易的达成价值的完成？那么再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我们这200多天所谈的内容，我们在谈自发性，我们在谈创造性，我们在谈价值完成，我们在谈回到由衷的感觉。那这些部分是不是跟这里谈的这个电信的结构是不是也一样是十分的吻合？如果我们把物质的层面当作是一个画家的画布，那么画家用他的画笔在这个画布上作画，那 画家当然希望画出自己想要画的画像啊。那么画家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内心所构思的想法画在画纸上？那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他的每一笔着色下去，一笔就是一笔，每一笔是不是这个画家的情感呢？每一个画家的着色，画家当然希望把他的情感用最好的方式，最正确的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嘛。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自己，他希望在物质界去表达他的情感状态，他的价值完成，那么他已经在意仙当中呢，在我们的物质界呢，设定的这个人的由衷的情绪状态，或者是叫初始信念，由这个初始信念，它有一个初始的感觉基调，初始的色调。所以我们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开始就有我们天生天赋的情感色彩，而这些情感色彩就好像这个画家的画笔，他要把这个色彩着色在他的画布上一样。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出生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想要完成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那我们本来如果根据我们的初始的情感，就一定会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只有用你的深度情感才能够启动能量。那么我们被设定的深度的情感呢，我们最容易去取得我们所要的能量，而获得的能量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想法物质化。以这个角度去看这个524节，这524节就不是天方夜谭的，而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设计方式。我们的世界布满了所有的能量供应点，而我们要取得这个能量供应点才能够物质化，变成物质上的创造，而要取得这个能量供应点，必须要由我们的深度情感才能够拿得到。而这个深度情感是我们的内在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天路上已经设定好了我们自己的色调。所以我们一出生，我们假如花了我们的内心的感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取得这样的能量状态，会聚合这些能量状态，而且会变成次要的交汇点。那么以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在物质界的创造就会变得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对这一章的了解或深入的去了解的话，我相信各位会有完全不同的领悟。好玩的是，说有多巧就有多巧，我们今天是要谈有关于能量的这个问题。我今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个接收到的传给我的信息，就在问我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而更好玩的是，看完了那个信息之后，我打开我的 email， 收到台湾的朋友寄来给我的道瑞前译版的第78则，而这个78则也在谈同样的问题，在谈第三点跟能量方面的问题。我来顺便分享这位朋友的信息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每天都在听你授课学习，最近发生在身体上的变化，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请教老师。我每天在睡前会静坐一下，近期感受到一股气从下往上停留在眉宇之间流窜着，感觉强烈，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想请老师解惑。我立刻回答这位朋友，我说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能量启动行走于脉轮之间，而眉宇是第三眼所在的地方，很有可能你的直觉也在启动。好，那我给他参考以下的资料。眉心轮，也就是两眉之间的眉心轮相对，眉心轮的颜色是橙色的，我们叫做第三眼，和人接收到外在的印象、价值观跟信念有关，它是指我们的两个眉头中间的部分。从这里开始，人开始迈向神，我们的肉眼是用来看外面的世界，只有第三眼打开才开始能够朝内在看的，而就在此时你的智慧才真正的开启。所以这一轮眉心轮是关于直觉、智慧跟愿景的。 从跟这位朋友的往来的通信当中呢，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客气的人，所以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人，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客气，对方的内敛，对方非常的有礼貌跟柔和。而当我回答完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又来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我们这边自己的同学来的，因为我昨天有提到有关于运动员的那个体验，这位朋友就跟我讲说运动员的体验他想来补充一点。我们这位朋友很喜欢打球，他就用他昨天晚上去打球的经历来谈。他说昨天他去打球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挑球技术相对不是很好，虽然别人教过，但是还是做得不太好。昨天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高手在打男子双打，那他说我站在旁边看，看他们在挑球，当其中一个挑球的时候，我突然间能够感受到几点，他列的四点。第一点是被打击出去的那个球的受力和球体验到的感觉，也就是怎么被打击出去，摩擦跟怎么挥出去，他感觉到那个球了。第二个呢，击球的拍子，拍子本身在那一刻的感觉，也就是怎么被持拍者用他的手指旋转和受到怎样的力道，以及球接触的感觉。那第三就是击球者本身的感觉。那第四呢，是他们这些人整体的一个群体意识的氛围特别特别的清楚。然后再去看其中一个高手的步伐，也是类似这样的体验。等他们打完了，我自己上去打，既然立刻挑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动作出来，步伐也可以做到类似，那种体验就像金庸小说里头男主角在一个不知名的山洞里突然间发现了一本什么真经，风吹动书页翻过一遍之后就立刻完全体会的感觉。我以前觉得这纯粹是小说写写的类似的天书，但是昨天完全经历了，身边的人也觉得我的球技是突飞猛进，他们不知道是由于内在感官打开的缘故就可以这么简单。这位朋友还有下文，他说呢，除了打球之外，对于闻东西现在也很不一样。他说呢，在做菜的时候打开米酒瓶轻轻一闻，我感觉到很多里不同的味道，他们之间是分开的，有先后顺序的，试了几次都是一样，以前是从来都没有过。记得我昨天有提到道瑞资料有一则，在前面一两则，他提到我们的人体，当我们的某些意识形式慢慢开拓之后，那些新的能量会进来，我们并不知道新的能量进来，可是新的能量进来之后，我们的身体会被能量灌注，而灌注的结果会变成我们对物体有很特殊的敏感度。这个内容我昨天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就不另外再介绍了。而我们这位朋友呢，其实也没有学那么久的赛事，在我们这边大概是一年左右吧。前几天正好我们因为庆祝感恩节的关系呢，我们到读书会见了一面。大家看到他的说法是什么呢？是说他长高了，明显的长高。我也觉得他长高了，而所有的人都说他长高，长高蛮多的。当然以他的年纪是应该不会长高才对了，不过他真的长高了，而且不只是长高而已，他的额头凸出来还蛮多的，这是大家共同的感觉。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额头有凸出来了，因为他不喜欢这种方式，可是他额头是真的有凸出来。而在前一阵子他也在问我，他有类似像脸部灼热或者是像灼伤的那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其实在 Iona 在道瑞资料当中 Iona 也经验过。所以能量对这个朋友的影响是直接的，不只是在他的 外形上很明显的让所有的人都明显的感觉到，连不可能的长高都长高，而且不是长一点点，是长蛮多的。这段疫情期间他蛮认真的在念早期课，那对他的影响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就好像我们昨天才在讲有关于能量跟敏感度的关系，能量跟运动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当天就体验到了。故事也还没有讲完，故事再继续进行下去。回答了他们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呢，我打开我的电脑，我的电脑一打开呢，一个台湾的朋友传来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是道瑞前一本的第78则，这些都是有凭有据的事情了。而这78则，今天早上来的这78则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究竟什么是第三脑，占了我们大脑的什么位置。好，道瑞的回答是说呢，他的确是在每一个个体的脑袋中成长，所长的之处是不同的。好，内容很多了，我没有特别详细讲这个部分，大致上是在提到当一个人的第三脑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会在心智当中去取得的这个资讯会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理解心智中的符号。因为这个78则蛮长的，我也没有办法举太多的事情。道瑞的回答是说呢，第三脑一旦开花以后会获得片段的资讯，也就是所谓你们令人震惊的事情。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会跳入脑袋，而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前面的启示。就资讯而言，这不会是一个普通类型的东西，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这样的论述方式有没有印证前面那个看到武侠小说的朋友，他整个求技的技术完全被开花，让别人吃惊了。而有关于身体的那个部分，道瑞在这里也提到了，道瑞这里是这么说，我们应该这样讲，你们所说的头脑有时候会感觉到不同的感觉，你们会感觉不一样，它不是一种疼痛，它可能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在头骨区域内有些紧绷，它并不令人头痛，但令人难以忍受，你会感觉到它。有时它会让你觉得头骨要推开一点，就像你的头部正在扩充一样，通常是在头部的后面的部分，你知道你的脖子后面有两根锁带在那边，它高于那些，就好像你们想抓住你们脖子后面的那两根锁带上的两块，然后抓住你们的头骨，并把它拉开一点，把它变大一点。看来我们这位朋友的头骨也被拉开或变大一点。而今天传这个信息给我的这位朋友也顺便跟我提醒，他说有一年我回台湾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一种状态，就是我看起来像头痛又不像头痛，但是觉得不太舒服，可是没有任何的症状，而且这段时间还蛮长的，也就是我在台湾的那一段期间。然后他说当时他在跟我开玩笑说，哦，我是不是因为能量充满了我的脑袋，所以我的脑袋扩大了，产生头脑扩大的现象。他说他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然后呢他今天传我的这一份资料，他觉得好像不是开玩笑，也就是可能涉及到第三脑的开始启动。那道瑞资料在这一则78则当中呢，他有提到，他说第三脑之所以启动的原因，是因为呢能够上线，上线之后能够在我们的物质泡泡中去取得心智以及心智的符号，达到从宇宙心智走出去的那个点，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是一种酝酿的过程。我读到这位老师，这位陈老师给我的信息，我还没有想到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也没有把他跟这位洛杉矶的朋友以及台湾的这位问我问题的朋友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一直到今天傍晚我要来上课的时候，我把书本一打开，看到今天的内容， 我突然间觉得这本来就是全部的铺陈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一件事啊。我们在谈的就是能量的应用，能量的使用。当我们了解更多的赛斯资料之后，我们的情感状态改变了，我们的知识状态改变了，我们比较能够接近原始由内在过来的这些心智状态，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启动了我们的能量，然后这个能量一旦启动之后，我们就如同今天的课程所说的，汇集到更多的能量，而由这个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形成次要的交汇点。而且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只是在心智上的拓展，包括身体的结构方式，我们也因为来的新的能量的关系，我们的身体结构也会有一些变化的。也许各位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我也会认为这好像是天方夜谭。不过你看，从早上开始铺陈到今天晚上要上课的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当中，有六七个不同的巧合不断的在发生，而这些关系人全部都会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会一起来读这一节课，他们都会听这一节课，所以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也希望透过这个524节来提醒大家，各位你去看，从赛斯的理论当中，即便整个读起来真的看起来像是一个蛮难了解的事情，不过你再深入去了解，它全部都有非常深的道理。如果由我们的情绪能量，由我们的由衷的情感能够去启动这个电能的话，那么我们的由衷情感是什么呢？我们的由衷情感就是那个电线嘛，我们的由衷情感就是那个红铜线。如果你的由衷情感很接近你的内在的原始的价值完成的话，那一条线就不是铁线，就不是涅洛斯，它完完全全是最高质量的银线或者是红铜线，它不会浪费任何的电力的。各位去看看这是多么微妙的一个设计方式，我们的内在透过电能，没有减轴的电能，或者是赛斯所说的发电机，发电机在那边，变压器在那边，那我们无法去启动它，没有办法用任何物质的方式去启动它。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的由衷情感，而这个由衷情感却是我们的内在价值，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所在，也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所在，也就是我们的自发性所在，用我们的由衷情感，我们就能够去启动这个发电机的电力。一旦启动了这个电力，它自然而然就会物质化，非常容易的心想事成。这样的设计方式就如同我刚才用画家跟画笔的方式来比喻，我们的内在是聪明的不得了，而且这种组合的方式是绝对天衣无缝的，就好像我们根本不知道早上接到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后来接的 email 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这个朋友要补充我昨天上课的内容，而且他刚好昨天又去打了球。如果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一点的话，有可能啊，因为我有可能为了要赶进度，然后呢我就不会再去多提。我们的内在感官如果用在运动上的话，会有很特殊的结果。我这么一提，然后这个朋友听到了，听到之后又刚好碰到是他的打球日，因为我们这边打球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方便了，很多的球场都被关掉了，根本没有什么打球的地方了，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安排到自己能打球，而昨天晚上又刚好是他的打球日，而他又刚好想去把这个感受传过来，而刚好今天又有一个朋友去传他的第三脑的启动的这样的信息过来，而又有朋友传给我有关你第三脑的这个部分，所以是有内在次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关节都有可能有新的变化，可是它就是会这么巧，因为内在希望把这个信息透过这种自发的动作传递出去。那么各位，我们再思考一下，到底有没有多次元？ 答案很明显是有多次元。那为什么需要多次元？因为要表达嘛，比方说以易经的道理来讲的话，如果你现在是两仪的话，你如果不往下去伸展的话，两仪已经是所有的全部嘛，两仪就是全世界啊，这个世界就是亚当跟夏娃，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啊。那么你要演化下去的话，必然需要有另外一个实相，必须要去创造另外一个实相，有了下一个实相，上一层的意识形式才有空间，好，才有位置去做创造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继续创作下去？因为当一个艺术家想要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必然要透过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叫做纸张嘛，用纸张的方式才能表达他的想法，单一层面是没有办法存在的。所以如果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多次元，是因为每个次元都想创作，每个次元都想表达，所以显而易见的就是在下一个层面的自己，最主要的就是要完成上个层面的创作的价值完成。而为了要确保价值能够完成，好，所以上个层面必然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已经把他的要完成的那个由衷的感觉，好，那个情绪状态已经直接的变成下一层的外在自己的天赋的一部分的。很明显的，我们生活在人世间，我们所拥有的特质，拥有的天赋，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表达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嘛。所以如果你要把整个赛事资料用一句话来完全说明清楚的话，那么这句话除了创造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层面不断地在创造，能量的本质就是创造，意识的本质就是能量，能量的本质就是行动，行动的本质就是创造。没有创造，本体不会存在，没有创造，能量无法流动。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我们是活着要创造。那创造什么呢？创造的根本定义不就是价值完成吗？所以我们在谈创造是整个赛事的核心，而价值完成就是创造完成的结果。那以一个创造的系统来讲的话，我们才需要有一个身体嘛。这个身体所赋予的，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样的身体状态，是黑色的，是白色的，是黄色的，拥有什么样的性别，拥有什么样的天赋，那不是你的内在一开始就把你设定好的嘛。那我们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完全按照我们内在所设定的那个天生就有的感觉基调的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能量，因为我们启动我们的能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价值完成物质化。那么身体是什么呢？身体只是我们在做创造工作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工具啊。那身体是谁赋予的呢？从一开始我们刚才讲过，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什么样的天赋，都是你的内在给的。那因此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创作性再继续表达下去的话，我们的身体是被我们的内在所保证的，因为我们是我们内在神性的一支笔尖嘛，这支笔尖没有这个笔尖就没有办法写字，没有办法画画嘛。那如果我们是他们的笔尖的话，他怎么可能会不把笔尖弄好呢？怎么可能把笔尖丢掉呢？只有一种状况笔尖是会丢掉的，就是这支笔尖已经出不了水了，画不了墨了。只要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由衷的情感，好，能够在取得能量之后不断的跟内在的联系，不断的创造，那这就是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回圈嘛。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所以才需要创造一个死亡地带。因为有一个死亡地带的话，你做不好没关系，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轮回圈，重新一遍又一遍的把内在想要完成的价值把它完成嘛。而且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存在，不管是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自己，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呢，它全部会集合在一起，并不是你是你，你有很多的自己， 很多的自我，而这些自我全部都在内在里面。它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镶嵌拼组的那个道理，我们所有个人的资料全部都会汇合在一起，而变成我们内在所需要的那个价值完成的表达。道瑞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们需要一个死亡地带呢？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按照你们的由衷的感受去表达你自己啊，你们会伪装啊，你们会修行啊，你们会想从外面去取得不是你的资料的资料啊，你会从别人的身上去学别人的东西，可是却不是你的由衷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啊。因为我们会伪装，我们会约束，我们会用各种方式来藏我们自己，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当世之间呢，完全按照我们原本内在的设定去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创造一个死亡。创造了死亡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再投胎，因为经过重新的投胎，我们重新再有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去完成我们自己。道瑞资料当中，道瑞说这个是蛮可笑的，我们以为一次就可以走过你的人生旅途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行为圈呢？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按照你们的设定，你们原有的那个感觉基调去取得能量，去完成你的价值完成。而我们到了人世间之后，我们在乎的不是我们内在的情感的表达，不是创造力的表达，反而我们在乎的就是名利前行，尤其是对身体的部分。一旦身体有病症之后呢，我们一直想要去医疗这个身体，可是医疗身体就会把你的意识焦点完全陷在于跟身体的病症打交道的这种状态，这就是白熊理论啦。我们的主要焦点放在治疗病症，那么要治疗病症，病症就是我们的挑战。赛斯一开始第一册的前面几句话就在提到，意识就是观看的方向。那我们现在没有观看到我们的创造性，我们所观看的就是我们怎么样不让自己生病，而不让自己生病的由衷的情绪却是我们身体不好。好，我们的由衷感觉是我们的身体不好，我们要治疗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卡在里面嘛。佛经不是在讲嘛，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嘛。现在卡到这一点，变成人生的一切就是为了要治病嘛。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跟生病会一直缠在一起，没有办法脱身嘛。我们要怎么脱身？要怎么不想白熊？赛斯的教导很简单啦，你去做别的事情就好了啊。只要你把你的专注点去移到别的地方，你不要去管生病不生病的事情，因为生病不生病的事情真的是你内在的事情嘛。所以它的步骤就是放松、转移、转向嘛。你开始放松，不要去管它，任你的内在去修复它。我们的内在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除非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价值完成在进行，我们的内在才会去修理我们。所以重点中的重点，好，就是创造性，怎么样把自己的创造能量真的引出来，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由衷的感觉。谈到由衷的感觉，不是说你回到由衷的感觉，你的心情平静了，你心中充满了爱了，你心中没有怨恨了，然后你创造力就会出来，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必须要行动啊。各位去看看我们平常的日子就好了，我今天心情很好，明天心情又不好，好，我们跟别人谈话了以后呢，我们心情又好起来了。我们今天谈的话心情好起来以后，没有错，当天是不错，可是过两天老毛病又来了。那么我们去跟别人聊天，尤其是跟好友聊天啊，好友欠我们几句话，那个时候有没有帮助？有啊，有帮助啊，可是那个帮助是短暂的啊，因为明后天你又心情不好啦。要比较长久的有好的心情的状态，就是当我们有能量的时候嘛，我们完成我们的事情，虽然不是金榜题名时，他乡忆故知，洞房花烛夜，但总而言之，某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啊，我完成了，内心里面蛮舒畅的时候，你心情又怎么能坏得下去？你今天完成了一个创作，而这个创作让你自己还蛮心满意足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朋友来劝你啊。那一样的嘛，好，就好像我们去找朋友聊天心情会好一点一样，我们去看医生，赛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对医生的信赖，所以看完医生以后，虽然药不一定对你产生效果，但是对医生的信赖，那个效 间接的会在心理上造成，诶，我们觉得病症好像和缓了，可是你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因为你今天生病的原因是创造力还没有真正出来，你也有可能去找人家催眠，那么催眠以后内心里面突然间觉得一种放松的感觉，一种舒畅的感觉，然后你觉得哇，我的病症好起来了。是啊，现在病症好起来，就好像你跟朋友聊天当天心情很好的意思是一样啊。可是你的创造力没有出来，你的价值完成没有完成，你的内在还是会修理你啊。真正身体产生问题，大部分都不是身体的问题，身体很容易去满足他自己，除非你过度的 abuse 他，虐待他。你的身体的状况本来由内在来操作的话，是会一直都很好。各位不要忘记哦，你的身体就是内在的笔尖嘛，内在的工具啊，内在怎么可能把他的创造性的工具弄得不好呢？除非他不要这个笔尖了，不要这一份工具了。也就是假如我的现在的心情啊，因为学了一些赛斯资料以后，我非常的平静的啊，我对别人再也不会怨恨的，我完全没有受害者情节的，我知道我在创造我的实相，别人在创造他的实相，我让别人创造他的实相，我让我自己创造我的实相，我也接受我现在的状况。对，但是假如你的创造性出不来呢？假如你没有办法达成价值完成，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啊，一个画家他每画一个笔触，这个笔触立刻走掉，根本没有办法让你的内在表达，那么你的内在会采取一个策略，重新换一支笔。还有你取得不了能量，好，因为能量必须由你的强度的情感，深度的情感，按照自己延伸的那种天赋的以生俱来的感觉基调，才能够取得最好的能量状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意识的本质就是创造性，好，没有其他的，意识就是创造性，创造性就必须要完成价值完成，我们这个层面必须要完成我们的上个层面的价值完成，除非你否定的多次元，如果你没有否定多次元的话，那么内在想要表达的部分呢，怎么可能因为你不表达所以它就 OK 了？如果它 OK 的话，它会消失掉啊，因为行动构成本体，创造性的行动才能够构成这个内在自己存在的价值嘛。那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没有办法取得它的价值，那么它跟我们外在自己没有办法取得我们的价值是一样的嘛。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根据内在的价值去完成的话，自然会被内在淘汰，而内在如果没有完成内在的价值完成，它也会被内在淘汰掉啊，因为每个层面都有每个层面的次序。要不然赛斯为什么这么积极想要去教人呢？因为教人就是他的价值完成啊。当我们的身体在暂时的时候舒缓了，或者是我们的心情在暂时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比较平静的时候，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回到创作性的状态。也就是当你的精神开始平稳之后，不是平稳是一种状态，而是平稳才有可能进入心流的状态，而进入心流的状态会回到你的由衷的情感，而由于回到由衷的情感，所以能够取得内在的能量跟力量，而我们的创造性会因此而启动。所以这整个过程必须要是在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之下，并不是说我今天我学了某些东西呢，我心情非常的平静的，我就像石头一样平静，那是没有用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位朋友，他听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某些心智某些取得知性的能力加强了，就好像第三眼开了之后，他能够取得的知性比以前要大得多。那能取得知性做什么呢？不是说你取得知性而已嘛，你取得知性是为了要创作啊。所以为什么赛斯资料不是治病的资料？因为如果你拿来治病的话，你就会跟疾病缠在一起，你的焦点会一直放在疾病上。但是如果你开始创作，你开始用你内在的信息来创作的话，你的疾病就不再是一个困扰你的问题，除非你的创作当中包含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创作。就好像真的情况，他必须要用他的身体的那种状况来维持他跟外界的隔绝以及他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以真治病的角度来看的话，以物质验证的方式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件事情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假如我们在实验的角度，以医学实验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假如这个老师只治疗一个病人，而这个病人是失败的，治疗二十几年是失败的，那么我们会觉得这种没有办法提供说服性的证据。如果真的有一个医生啊，你不是像对赛斯的了解跟崇拜啊，弃掉了这些部分之后，如果有一个医生是用这种方式来治疗病人，而最后病人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认为？这样有说服性吗？但是假如我们的观点稍微转一下哈，我们不以这种病症对病症的方式，我们以创造性的角度去看赛斯资料，看赛斯跟真的关系的话，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天哪，简直是从古至今最棒的一套资料，最棒的一套创造性的资料，而这份资料是成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比世上的任何典籍更加的珍贵，而且是非常非常精密，不但是精密，而且是完整的。那么真的生命状态，真的死亡，一点都不减少赛斯资料的可贵性，反而是现身说法的，把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目的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理解到其实生命的本质根本不是在生跟死，不是在活得很久，而事实上是在创造性。如果各位真的相信多次元，而多次元一定要用各个层面的方式来创造，所以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创造性，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完成这个创造性，叫做价值完成。要完成价值完成，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的自发性，只有回到跟内在的联系，勇敢的跟随我们的天性天命，就如同我一再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跟随我们的感受，不要卡在任何的点上，不要卡在身体的病症上，不要卡在关系的任何的不舒服的上面，我们就完全以创造性的角度来思考就可以了。这是我不吐不快的事啦，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整套赛斯资料的重心是在创造性，而所有的创造性只跟自己有关系，跟别人没有关系，跟自己的情绪状态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情绪状态会点燃我们的能量状态，而我们的能量状态会让我们的想法物质化，这就是这一节524节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也只能根据我的感受，我老老实实的把我的感觉讲出来，这里头绝对没有涉及想要去批评别人，想要去纠正别人的任何观念，因为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我不会去管别人的事。只有当别人不让我说话的时候，别人想尽办法想把我堵起来的时候，我才会努力的一再的表达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是不反对任何别人有任何不同的意见，这都是可以被尊重的。我们回来谈这些交汇点，虽然说这些交汇点有主要的，有绝对的，有次要的，代表的是纯能量的积聚跟追溯，也就是从这些交汇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些纯能量的聚合在一起，以及我们可以循着这一条交汇点来往上溯，所以它才会有积聚跟追溯 trace， 它把它翻译成痕迹了，可是这个痕迹没有办法真正表达那个意思出来，而且它这里翻译成纯粹能量，纯粹能量也没错了，但是它的英文是 pure energy， 纯能量跟纯粹能量多少还是不太一样，纯能量的意思是从内在来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杂质的东西叫纯能量。如果是纯粹能量的话，好像除了能量之外没有其他的叫做纯粹能量，但是这里比较强调的是由内在来的那个能量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纯能量，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以尺度来想的话，它是极端小的，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 例如我们的科学家所知道的任何微粒子还要更小，而且是由纯能量所组成的，但这些能量必须要被吹动。意思是说，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能量，可是这些能量是必须要启动的，如果不启动的话，这些能量是在那边睡觉的，在那边直呼不动。能量躺在每一个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空间里头，但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而且不能被任何实质的东西把它吹动，你没有办法用物质的部分把它吹动啊，不是用个什么吹风机把它吹吹它就会动，没有，你怎么做它都吹不动的。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吹动，就是用我们的由衷的情感。各位听起来应该蛮有趣的哈。那9点50分他继续哈，他说这里有一些线索，也许会对你们或者是对数学家是有帮助的。前面不是说吗，这些能量点可以用数学的方式算出来嘛，所以说这里给一些线索让我们去看是不是他说的真的有这种状态。他说在这些点，即便是一个次要点的周围，都有极为的地心引力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好去测出来的问题嘛。也就是在这个点上呢，你突然间拿了罗盘，结果罗盘乱跑，好，你拿了一些测指南针啊或者是罗盘啊，结果罗盘没有办法按照地球的相位来指示，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说这里有鬼啊，好，这里的气场很奇怪啊。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内在电信实相是不受物质宇宙定律的限制嘛，所以因为不受物质宇宙定律的限制，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地心引力不是根源假设，所以在能量透过来的这些连次要点都多少会对地心引力会有所改变。各位在早期课里面有提到这一点，赛斯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实相，他就提到地球的地心引力不是真正的实相。如果是真正的实相的话，各位你怎么能够灵体出游呢？你怎么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呢？或者是说赛斯怎么可以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呢？而时间空间也不是真正的实相，因为对其他实相的人来讲的话，它是根本不存在，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实相。一样的情况，地心引力对内在来讲的话，它也一样不存在。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好去测一下有哪些地方，尤其像 Sedona 这种高能量的地区，是不是可以去测它的地心引力是不是有一些跟其他地区不一样。这是赛斯的说法了。赛斯继续说，他说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所谓的物理定律都有某种程度的摇摆不定的效果，不只是地心引力了，连我们的物质定律都会受到影响。那刚才讲过了，在其他实相他们没有物质的定律，可能有很多朋友不晓得什么叫做物质定律啦。比方说牛顿的三个运动定律就是物质定律嘛，惯性原理就是物质定律嘛，能量锁恒定律就是物质定律，前面所说的万有引力也是属于物质定律。在内在输送到物质世界的这些能量点上，比较对物质定律的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些微的变化。而且在所有的实相与现象的无形能量结构内，这些次要点也同时在某方面作为一种支撑，作为结构的强化。各位去看看这个结构的强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由绝对的四个交汇点所结构的，那么次要交汇点主要交汇点，这些交汇点就好像把这个物质世界撑起来的，把结构更加的强化的一种支撑。所以还是那一句话，我们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有内在的能量在撑着，所以我们在存在，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存在。按照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讲得非常清楚嘛，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它必然要由内在的层面来撑它， 外面的那个层面才有可能存在。所以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来的，而超隐次系是从超超隐次系来的，然后呢往后继续超下去，就好像在盖楼房一样，我们有主梁，而很多的那些木头啊，那些横梁啊，它是在做结构的补强用的。而这里所说的次要调和点、主要调和点或者是更小的调和点，都是在做绝对调和点的补强作用，在帮忙撑了这个物质的建筑物。现在我们在谈的是次要调和点啊，次要的能量输送点，这些次要的能量输送点虽然也是纯能量的痕迹或者是积聚，这些字眼看不太懂啊，我把它改成累积的地方跟追溯能量的地方，因为它的英文是 There are traces or accumulations，意思是这些能量会累积在这边了，这里是仓库了，可以从这边拿到能量，这是累积点了，而且可以从这一点往上去追溯，叫 traces。 traces 当然也可以说是痕迹的，但是我想在这里如果当作是一个追溯点，那可能会更加的能够让读者能够了解，也就是这里像库存一样堆积着很多的由内在来的能量，而且是可以从这一点往上去追溯这能量的来源。换一层痕迹跟积聚，当然没有换错了，可是很难理解了，我想用英文让大家理解会比较好一点，也就是这些纯能量都存在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取得、可以去拿单子取货的地方。虽然有很多起货点，有很多仓库点，但在不同的次要点之间跟不同的主要点或者是绝对点之间，在可用的能量的量上是有很大的不同。有点像台北车站是个总站，那其他可能像幌寮车站可能是比较小的车站，有各种不同的大小车站，或者是有不同的仓库起货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这是一个主要的高压电的输送场所，而其他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电力输送站，或者是小小的一个转接开关而已，我们就看这里所能够承受的能量有多少，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有密密麻麻的这些布置。各位有玩过 Pokemon 吗？只要人多的地方，密集的人在玩 Pokemon 的话，那个地方一定有很多球可以抓到，而且有很多比较好的野兽可以抓到，我不知道叫什么，好像叫野兽吧。但是如果人很少的话，那个地方既没有球也没有 Pokemon， 反正你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你可能开很长的时间但是什么都没有抓到。那么这个 Pokemon 的布置方式，它给球或者是出现野兽的地方，其实是蛮固定的。假如这个地区人很多的话，那你常常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拿到球了。在我们家附近，我们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抓到野兽，什么地方可以拿到球，我们开车子到那边然后停下来抓抓球，然后再继续往其他的地方走。我们的内在的能量的布置方式大概也是像 Pokemon 的这种布置方式吧，只不过是要启动的话，是跟我们的强烈的情绪是比较有关的，所以也不是一定要去找能量最好的地方，来生活，而是如果你能够跟随着你内在的冲动，能够跟随着你的自发性，跟随着你的感觉基调的话，你的能量状况一定会非常好，因为你会变成次要调和点。我相信风水学虽然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不过还是要看一个人的某些心态嘛。如果这个人的心态非常的好，我想他的风水的状态，再怎么样不好也会变成好的。 我们今天的课上的蛮少的，不过我想主要的问题我已经差不多都讲了啦，也就是真正的调和点的目的，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情绪是比较有关的。而如果这个调和点所在的地方呢，这个房子的结构会比较好，生物植物都会生长的比较好，六畜生旺，不用用来猪，猪肉就会很瘦了，不会肥肥的，长出来的水果会特别甜，做出来的矿泉水水质会像农夫矿泉水那么甜。我没有喝过农夫矿泉水，我不知道是不是甜啊，只是开玩笑这样讲的。这个时候是9:57，赛斯就提你可以休息，就让他休息一下，所以在9:57的地方停下来。9:57停下来之后呢，真杰的好很多了。本来在上课的时候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吗？那上完了这些课之后，他的身体的状况就好很多了。当罗告诉真他讲得很慢的时候，真杰的非常的惊奇。他在出神的状态，他对他的停顿以及其他的次数并没有真正的感觉。真说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时间的观念，真说呢，我的空间被填满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形容什么。所以在10:17以同样的方式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我们就停在10:17继续的这个地方。继续的话，它是谈到能量的浓缩集合的点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事物。而比较重要的是10:31之后讲的那一段，他说浓缩的能量点是由你们正常范围内的情感强度来吹动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们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感觉会吹动这些点。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什么叫情感强度来吹动？情感强度就是内在感官接触的地方啊，我们的情感连接着我们的内在感官啊。所以赛斯说，更多的能量会加在原先的思想跟情感上，而加速了它的投射成为物体的速度。不论情感的性质如何，这都适用，它只涉及它的强度。好，我们就停在前面这个地方。好，我们就停在10:17这个地方，我们在下个星期继续来讨论有关于能量的使用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我想对各位应该都蛮有关系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下面的内容会越来越刺激，越来越悬疑，所以请各位看官听官不要转移频道，听完广告之后要回过头来等下回分解。没有了，我们下个星期再来。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感谢各位收听天荒夜谭1001的故事时间。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如意，事事顺利，好梦连连。谢谢各位，再见。